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6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国集团 G20 年度峰会11月15号在印尼度假胜地巴厘岛正式开幕，来自多国的领导人都应邀参加，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亮相自然亦都成为外界观察的焦点。不过习近平在峰会上除了高调大谈世界和平之外，却只字不提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与此同时，习近平更加是遭到加拿大总理和韩国总统质问敏感问题，随即引发舆论热议。
综合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贾斯丁·杜鲁多本周二在峰会上与习近平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交谈。据加拿大媒体称，杜鲁多与习近平是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大厅内进行非正式交谈的。谈话内容主要涉及中共干预加拿大的选举和乌克兰等敏感议题。对此，路透社引述加拿大政府消息来源指出，杜鲁多在单独交谈时当面向习近平提出了就中共政府对加拿大内政的干预活动表达严重关切。此外，杜鲁多与习近平还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朝鲜近期的一系列挑衅行动。据悉，加拿大情报机构经过调查发现，中共政府通过向11位候选人提供资助和支持，干扰了加拿大2019年举行的联邦选举。而杜鲁多在他及加拿大政府其他高级官员听取情报机构的报告后，上个礼拜已经对此事公开表达关切。媒体报道说，中共政府是通过驻多伦多总领馆对特定候选人提供资助的。除此之外，在拜习会结束后，韩国总统尹锡悦亦与习近平在15号下午进行了会谈。这个是中韩领导人时隔3年后的会面。不过两人仅对话约10分钟，主要内容是朝鲜问题，但尹锡悦似乎没有得到习近平的任何承诺。值得注意的是，昨日拜登与习近平会晤时，双方亦谈及朝鲜半岛核问题。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对此回应称，习近平阐述了北京的既定立场，坚持均衡解决各自关切，尤其是朝方的合理关切。不过在新华社的通稿中却删除了习近平在与尹锡悦的会晤中提及朝鲜半岛议题的相关内容。然而，这次亦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20国集团首次召开的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邀在大会上发表视讯讲话，他向 G20 国成员领导人呼吁，现在是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时候了。不过外界注意到，习近平在峰会上发表讲话时高调倡导世界和平与合作，但却只字不提俄罗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对乌克兰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而事实上，就在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表决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时，中共却选择了弃权投票。另外，据悉这次 G20 峰会正在起草一份联合声明，但是由于中共政府等少数国家的反对，这次联合声明可能不会直接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但可能会对任何人或者国家威胁使用核武器提出谴责。
拜登和习近平都说，在台湾问题上他们都不改变现状，而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现有格局，说保持台海和平稳定对全世界都是有利的。习近平亦都说不改变现状，但两人似乎有出入，他们到底在这里讲什么呢？虽然拜习会看起来开得很热闹，但专家分析说他们两个是各说各话，完全没交集。
据阿波罗报道，海外政论刊物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卫东说，美国一直的讲法是承认一个中国，但这一个中国里面其实不包括台湾。所谓不改变现状，美国的实际想法是大陆和台湾不改变互不隶属的现状。明年美国国会如果通过台湾政策法，这一点会更清晰地体现出来，承认一个中国但不承认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个中国。这个话美国并没有明确讲，但他们的含义一直是这样的。 李卫东认为美国是改变了，他正在从战略模糊走向某种程度的战略清晰，但亦不想过于清晰。他说中国方面就认为拜登之前不是口误，就是他的心里话时不时的要讲出来。所以中国认为美国是要努力的用武力帮助台湾，包括向台湾出售武器，将台湾武器成刺猬或者火药桶，这些都是公开讲的。所以不管美国方面怎么讲，中国方面都会认为美国是要改变模糊政策，在这一点上大陆会作充分准备。他说在国际上美国一直在稳固所谓民主国家的同盟来对抗专制国家，这个是拜登执政以来的态度。所以美国的红线应该是你不要对台湾动用武力改变现状。他还观察到双方都说要划红线，但哪个都没有说我要遵守对方所划的红线，双方各划了没有交集的红线，而哪个亦不承认另一方的红线。
美国总统拜登14号同习近平会谈，台海问题无疑是重中之重。
会后拜登在记者会上说，我不认为中方有任何迫在眉睫的入侵台湾的企图，我明确表示美国在台湾的政策根本没有改变，这个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样。我明确表示我们希望看到两岸问题得到和平解决。拜登还说，我相信习近平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对希望之声表示，中美首脑会谈前应该已经有过讨论，他们可能有达成某种共识，这个共识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多新意，就是说中国要求美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那当然美方会说，我知悉你这个一中原则，但是我们美国的政策就是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情况之下，习近平应该会要求拜登不要支持台独。我相信拜登应该都有一些承诺，但是两方面拜登也会要求习近平不准片面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这个当然就是我自己猜的。如果你动这个动作，美方不排除介入台海冲突，对习近平来讲，当然他知道美方会这样搞。第三个，我认为他们都有约定不准对外透露，因为你对外透露的话，中国就很难看了。所以看起来我觉得对于整个台海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法新社报道亦说，拜登讲这番话时表示他得到了习近平的承诺。中国外交部在有关这次会晤的声明中提到台湾问题时说，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拜登在会谈中亦警告习近平，中方在台湾问题上咄咄逼人的立场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最终可能危及全球经济。习近平回答说，台独与和平稳定是水火不容。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兼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员帕特里夏金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双方基本上做出了符合各自长期政策的表态，双方都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兼专栏作家赖荣伟对台湾安全颇为乐观，他说台湾现在的执政党，我们同美国默契好好，合作关系增加，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出现说同美国完全利益不一致的现象。我亦是请各位放心，因为现在美国内部的气氛，不管你是哪一个党，对中共绝对就是要制衡它，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各方面的利益都是出现了不均衡。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认为，这个是两位领导人过去一年半以来最富有成效的会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两人都对自己在国内所处的地位充满信心，亦更愿意以更积极的方式谈论美中关系。
11月15号，美联社报道引用美国情报官员言论指出，俄罗斯导弹在15号飞越北约领土，并在波兰领土上造成两人丧生。
波兰政府尚未立即证实该报道，但该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穆勒证实，国家最高领导人正在就危机局势召开紧急会议。据报道，在波兰靠近乌克兰边境的普什沃多村，一枚俄国炮弹击中了晾晒谷物的场地，两人因此遇害。五国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将军在当日下午表示，目前当局无可奉告，当涉及到政府安全承诺时，该方不会提供推测与假设。帕特莱德表示，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将捍卫北约领土的每一寸。根据美联社提供的消息，俄国导弹的落点位于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5英里的波兰领土之上。在事故发生之际，俄国对乌克兰的电网进行了袭击，打击使乌克兰的很多地区陷入了缺电状态。同日，邻国摩尔多瓦亦受到俄国影响，发生了大规模断电情况。俄国政策专家、前国防情报局官员黎贝卡科夫勒对福克斯表示，15号发生的空袭大概率是一场意外事故。他认为莫斯科不想发动战争，克里姆林宫最担心的事情亦是美国和北约的干预。在今年3月份，美国政府曾对俄国发表了严厉的警告。拜登在波兰华沙演讲时曾表示，俄军不能够考虑在北约领土上移动一英寸，否则北约的成员将会集中全部力量进行防卫。9月份，白宫再次重申了保护北约成员国的承诺。科夫勒警告说，这次事件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置，那就会导致北约卷入这场战争，导致地缘冲突升级。希望莫斯科、华盛顿和基辅的当权者能够意识到他们在玩火，并回到谈判桌前解决问题。冷静的头脑必须占上风，越快越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